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推关键药物原料储备，强化美国医疗供应链自主；
川普签署行政令，加速商业火箭发射和太空基础设施发展；
联邦接管华府警力，川普呼吁国会同意接管延期；
中共舰艇追逐菲律宾巡逻船自撞后，美国部署两艘军舰到事发海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卫生部制定一份26项对国家健康和安全利益特别关键的药物清单，并储存制造这些具战略性药物所需的原料，确保制造这些药品所需的主动药物成分API 能够维持至少6个月的供应。川普强调，此举的目的在于降低对外依赖，提升国内生产能力与医疗供应链韧性，保障国家健康和安全。行政令要求应急准备和应对助理部长办公室等机构30天内完成清单和资金盘点，并优先采购美国制 API， 储存在战略主动药物成分储备库。同时，应急准备和应对助理部长办公室需要更新现有的86种重要药物清单，提出6个月 API 储备计划。目前，美国近一半的处方药在国内生产，但 API 自产率只有10%。川普指出 ，API 成本低，保存时期长，提前储备可减少对外依赖，防止短缺风险，并促进国内 API 产业发展。白宫表示，恢复自给自足是确保药品自主和价格稳定的核心政策。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周三以2-1裁决，撤销下级法院要求国务院继续支付对外援助款项的禁制令，为总统川普在法律战中赢得一场胜利。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认为，下级法院错误地命令川普政府恢复国会此前批准的对外援助拨款。川普在今年1月20号就职第二任期的当天，下令暂停所有对外援助90天，随后大幅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动。两家依赖联邦资助的非营利组织艾滋病疫苗倡导联盟和新闻发展网络提起诉讼，指控川普的资金冻结行为违法。地区法官阿里曾经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球人道主义合作伙伴支付近20亿美元的未付援助款。不过，上诉法院法官亨德森说，这两家组织缺乏法律依据提起诉求，因此不符合获得禁制令的条件。司法部长邦迪赞扬裁决，强调将继续捍卫总统的核心权利，防止司法过度干预。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行政命令，大幅简化商业火箭发射的联邦监管程序，目的在于加速发射和太空基础设施发展，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商业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行政令要求交通部长与环境品质委员会主席合作，利用现有法律权限，加快商业发射和重返地球的环境审查和许可程序。同时，国防部、交通部和宇航局必须统一审查流程，消除重复程序，并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加快审批、租赁和环境影响评价，必要时建立免环境影响评价的新类别排除条款。此外，商务部必须在150天内提出针对太空条约涵盖但现行法规未明确管理的新型任务授权流程，确保美国在新兴太空产业保持优势。这次行政令延续了川普政府能源、环境和企业营运领域的减负思路，通过简化规则和加快审批，确保美国在太空探索和商业应用领域再次伟大。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说， CBP 驻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办事处8月6号截获了一批从香港运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处住宅的货物，其中包括7319对假冒法国奢侈珠宝品牌范克雅宝的耳环，货物单据上标注为金属项链，重量为56磅。 CBP 执法人员检查后发现，这些耳环仿冒范克雅宝四叶幸运图案系列的设计，这个标志性设计是受美国联邦法律保护的商标。 这些耳环使用了未经授权的范克雅宝商标版本。如果这些商品是真品，他们的制造商建议零售价总额将高达3037万美元。CPP 强调说，知识产权盗窃损害了消费者、企业、商标持有人以及合法制造商的利益，并非无受害者的犯罪。根据数据，中国和香港一直是美国因侵犯知识产权而查获的商品的前两大来源地。在2024财年相关查获商品中，有大约90%来自中国和香港。
最新公布的照片显示，美国、北约和印太盟友的海军在西太平洋举行航母演习，在中共眼皮底下展示 F-35 隐形战机实力。演习中，美国和英国的海军 F-35B 战机从日本新型航母加贺号起降，这是加贺号自四月完成改装，具备 F-35B 作战能力之后，首次迎来英国军队的 F-35B 降落。参演舰艇包括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以及正在执行8个月任务的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周二证实这次的飞行行动，这次飞行训练加强了与盟国海军的协调。首批专为日本航母作战设计的 F-35B 战机于8月7号交付日本。防卫省周三宣布，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依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对以威尔士亲王号为核心的英国航母打击群实施武器等防护。这是继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日本首次对英国使用这项安保措施。
法国、德国和英国于8月12号写信给联合国，表示准备启动2015年核协议中的快速恢复机制，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法国外长巴罗13号公布这封信，信件是由他和德国及英国高级外交官共同签署的。信中警告，如果伊朗在2025年8月底前不愿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或者不抓住延期谈判的机会，将触发快速恢复机制。这项警告是英法德和伊朗官员上个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后发出的。会谈讨论了重新实施2015年已经解除的国际制裁。2015年时，伊朗接受了核计划限制和监测，以换取制裁缓解。今年6月，以色列为了阻止伊朗核计划，对伊朗发动了12天的军事行动。随后，美国轰炸了伊朗3个重要核设施。伊朗在袭击后终止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联系。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辛特尔塞尔周三呼吁伊朗重返谈判，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邦接管华府警力，川普呼吁国会同意接管延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瑞士飞行员多姆扬的团队周三宣布，多姆扬驾驶飞机爬升到9521米的高空，打破了太阳能动力飞机的高度记录。多姆扬这次飞行一共持续了5小时9分钟。Solarstrada 团队说，这项成就标志着我们在仅凭太阳能就能够达到平流层的道路上取得重要里程碑，并且已经实现这项任务的目标。通过具有象征性和震撼力的挑战，激发想象力，以宣扬太阳能以及保护我们的生物圈和地球。多姆扬的目标是在至少10000米的高空翱翔，挑战民航机的巡航高度。倘若突破这道关卡，Solarstrada 团队希望朝着第一架载人太阳能飞机进入平流层的目标迈进。就瑞士的纬度而言，平流层起点大约在12000米。
知情人士说，科技大厂苹果正在规划重返 AI 领域的计划，并将推出一系列新设备，其中包括机器人、带有显示器的智能音响和家庭安全摄影机。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这项 AI 策略的核心是计划于2027年推出一款可以当作虚拟伴侣的桌上型机器人。带有显示器的智能音响则预计将在明年上市。这是苹果进军入门级智能家居产品的一部分。除了家用设备以外，苹果也传出将在今年推出更轻薄、设计更新颖的 iPhone。此外，苹果也计划推出智能眼镜、折叠手机、20周年纪念款 iPhone 以及名为N100的耳机。 苹果也正规划推出一款结合 MacBook 和 iPad 于一体的大型可折叠设备。
谷歌的下一场 Pixel 发布会要到下周才会举行，但他们在周二发布了一段简短的视频预告，宣布了 Pixel 10 Pro Fold 的发布。视频显示，新款 Fold 和 Pixel 9 Pro Fold 非常相似。不过，根据目前泄露的信息来看，这并不令人意外。这段30秒的预告片包含了一些新设备的模糊画面、展开的内部显示屏一瞥，以及折叠屏手机背面和摄像头系统的立体展示。预告片还显示，这款手机将采用谷歌在 Pixel 10类似视频中展示过的亮灰色。据传，这款手机拥有 IP68 级防尘等级。此前泄露的消息还显示，这款手机还有绿色和金色两种配色。虽然视频描述中提到了8月20号的 Pixel 10发布会日期，但并没有透露这款手机的具体发布时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说，他将要求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把联邦接管华府警力的期限延长到30天以上。国会共和党人支持川普清理华盛顿，结束犯罪潮。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表示，川普总统已下令联邦执法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在华盛顿特区展开全天候每周7天巡逻，以降低美国首都的犯罪率。川普周三在肯尼迪中心对记者表示，联邦对华盛顿特区都会警察局的接管应延长至30天以上。根据1973年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总统可宣布紧急状态，并接管华盛顿警察局2天，通知国会后可延长至30天。若必须超过30天，需获国会批准。川普还提出可能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暗示若国会不批准延长，他可借此绕过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川普周三表示，华府犯罪统计数据全是骗局，并称公众很快将看到数字出现巨大变化。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告诉西班牙语节目福斯新闻，官方已在调查去年华府统计数据是否遭到操弄。川普周一宣布派800名国民兵进驻华府。此外，来自10多个单位的数百名联邦官员和探员近日在华府各地行动。华盛顿市长穆里尔·鲍泽此前形容川普的行动令人不安且前所未有，但随后指出联邦警力带来更多的存在感，并且把街头收缴更多枪支视为一项成功。川普接管华府警察局的行动引起国会两党议员的关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 X 平台上称，川普接管华盛顿警察局是政治伎俩与转移注意的企图。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表示，国会共和党人支持川普清理华盛顿，结束犯罪潮，恢复世界上最伟大首都的美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能源部宣布将提供10亿美元推进关键矿产采矿、加工和制造技术，涵盖稀土提炼和电池材料回收，确保供应链安全并支撑国家能源和工业竞争力。请听报道。
美国能源部周三表示，川普政府将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加速美国关键矿产和材料产业的发展。能源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能源部将发布资助公告，用于推进和扩大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中的采矿、加工和制造技术。周三公布的拟议资助公告包括高达5000万美元资助关键矿产和材料加速器计划，涵盖稀土提炼等，提供2.5亿美元用于矿山与金属材料回收，涵盖金属以及煤炭行业，1.35亿美元用于增强国内稀土元素供应链，以及5亿美元用于电池材料加工及制造和回收，4000万美元从工业废水中回收关键矿物。能源部称，这些资助公告是根据川普总统的释放美国能源行政命令发布的， 将有助于确保关键矿产和材料的供应更加安全、可预测且价格合理。这些材料是美国能源主导地位、国家安全和工业竞争力的基础。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依赖外国来供应和加工对美国现代生活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材料。赖特补充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能源部将在关键材料加工回流和扩大这些不可或缺资源的国内供应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上个月，内政部也采取措施，以加大从矿山废料、煤炭废渣、尾矿以及废弃油矿中回收关键矿产的力度。这些矿物广泛用于电动车、高科技武器等领域。地质调查局与各州地质调查机构的研究已经发现，在已关闭和现有的矿山中都存在锌、锗、锑和稀土元素等矿物资源。采矿公司已积极参与资源回收工作。例如，据矿物公司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预计，到2027年，通过从矿山废料堆中提取金属，每年可生产8亿磅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在中共海警船周一因为追逐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跟自家海军的军舰相撞后，美国周三派遣两艘军舰进入事发的黄岩岛海域监控局势。不料同一天又发生菲律宾巡逻机在黄岩岛上空遭中共战斗机逼近胁迫的事件。请听报道。
菲律宾政府周三表示，一架中共歼15战斗机在南海黄岩岛上空对一架载有记者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机进行危险拦截。菲律宾海警西菲律宾海发言人塔列利亚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架歼15战机持续尾随盘旋在菲方小型塞斯纳涡桨机附近长达20分钟，距离最近时仅200英尺，对飞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路透社随机记者见证了全程，并听到驾驶舱内收到的来自下方中共海军两艘舰艇的无线电警告，要求菲律宾飞机立即离开。事件发生的同一天，菲律宾海警在距黄岩岛约30海里处发现了两艘美国军舰，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与近海战斗舰辛辛那提号。塔利利亚说，两艘美舰正在依据国际法行使航行自由权。共军南部战区却声称，美国军舰非法闯入中国领海，予以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当时，黄岩岛周边海域有四艘中共海警船、两艘中共军舰、六艘海上民兵船。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强调，这次行动是对自由航行权的合法主张。无论中国如何声索，都不会阻止我们。这是至少六年来美国首度在黄岩岛周边海域执行军事行动。周一，菲律宾和中国才刚在当地发生冲突，一艘中共海警船试图封锁驱逐较小型的菲国巡逻舰苏伦号时，与中共海军052D 型飞弹驱逐舰桂林号相撞，造成中共海警船严重受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周二谴责中共的鲁莽行动，日本、澳洲和新西兰周三也对导致两舰相撞的危险操作表示震惊。日本驻菲律宾大使远藤和发文说，日本反对任何升高紧张的行动，对此类事件表达担忧。澳洲驻马尼拉大使馆则说，此事凸显有必要降温自治并遵守国际法。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如果普京不同意结束战争，将有严重后果。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如果普京不同意结束战争，将有严重后果。
美俄峰会前夕，英国首相将会晤乌克兰总统。
杜比奥表示，美巴经济合作遏制中共影响力。
川普撤销拜登的反垄断令，反垄断司表示欢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周五举行会谈。英国首相斯塔默办公室表示，斯塔默周四将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斯塔默周三坚称现有可行的机会促成俄乌停火。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组建的军援乌克兰志愿者联盟周三举行视频峰会，会后发布共同主席联合声明，强调乌克兰的和平之路不能在乌克兰缺席之下被决定。另外，据两名欧洲官员和另外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周三在和欧洲领导人的通话中说，周五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乌克兰问题时，他不打算讨论任何乌克兰领土分割问题。根据 NBC News 报道，他们指出，川普在通话中声称，他和普京会晤的目标是确保在乌克兰实现停火。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对非洲、古巴、格林纳达和巴西的多名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和签证撤销措施，原因是这些人员涉及古巴政权推行的强迫劳工输出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这一行动传递了明确的信息，美国将追究那些协助古巴政权进行强迫劳工出口的责任人，并敦促各国政府直接向医生支付报酬，而不是经由压迫他们的政权转交。今年二月，川普政府扩大签证限制，对象包括被认为参与古巴海外医疗派遣计划的官员及其家属。2月26号，卢比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对古巴以及和他们合作的第三国官员及个人实施签证限制，并指责他们参与并支持古巴的剥削性劳工输出计划。卢比奥周三在最新的贴文中重申，我们决心终结这种行为，参与其中的国家应当三思而后行。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向巴基斯坦人民致贺，庆祝巴基斯坦8月14号的独立日，并强调华府期待与巴基斯坦探索经济合作的新领域，包括关键矿产和碳氢化合物，并促进充满活力的商业伙伴关系。这次声明是在美巴上个月刚签署石油协议后发表的。卢比奥在声明中说，美国高度赞赏巴基斯坦在反恐和贸易方面的参与。周二，美巴在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反恐对话，华盛顿已经把巴基斯坦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内，美巴关系已从此前的低点逐步回暖，近几个月来双方互动增加，并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取得进展。美巴关系的持续深化也进一步遏制了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撤销前总统拜登要求各机构打击药品、通讯服务等行业反竞争行为的命令。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发声明，对川普的命令表示欢迎。声明指出，相较于拜登时期过于具规范性且繁琐的措施，本届政府采取的是量身定制的行政命令，呼吁降低药价，解除对竞争的监管壁垒。反垄断司补充说，他们在精简哈特斯科特罗迪诺法案并购审查流程上已经取得进展。 包括对无争议的并购案提前放行，以及再次运用有针对性且精心制定的同意令来解决并购审查。反垄断司助理检察长斯莱特说，我们正通过反垄断执法移除创新与机会的障碍，减少限制自由竞争的监管负担，从而开启新的美国黄金时代。
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预计将于9月8号到12号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举行。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14号在斐济出席论坛外长会议时发出警告说，有外部人士正在干预即将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年度峰会，并威胁要分裂这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他说这番话的背景是本届峰会主办国所罗门群岛已经实质上把台湾、美国和中国排除在峰会之外。据报道，虽然彼得斯并没有点名中国，但他意有所指地说，将在会议中提出外国影响力的问题。所罗门群岛是中国在太平洋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外界普遍指控北京在幕后煽动，意图把台湾排除在峰会之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如果普京不同意结束战争，将有严重后果。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份通货膨胀温和上升，加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表示，鉴于近期就业数据疲软，他认为大幅降息两码是可能的。美国股市当天上涨，延续近期的强劲走势。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 FedWatch 工具周三估算，交易员认为美联储在9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降息一码的几率高达99.9%。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计下周将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谈话。去年，他在同一场合预告降息，并承诺在持续迈向物价稳定的同时，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强劲的劳动市场。
美国能源油库存增幅高于预期，加上国际能源总署发布利空报告，原油市场悲观情绪加剧，国际油价周三应声下跌。另一方面，在美国有利立法和美国股市上涨带动下，比特币周四在亚洲早盘创下历史新高，飙破12.4万美元。法新社报道，比特币价格一度突破七月的历史高点，冲破12.45万美元之后回落。周三美股收盘走高，而本周标准普尔500指数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都创下新高，也都带动了比特币的上涨。
香港首富李嘉诚持续大规模抛售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资产，转而大举投资欧洲的能源、基建和公用事业，引发广泛关注。南风窗杂志8月13号的文章指出，李嘉诚这次嗅到了危险，正在加速清空在中国的资产。李嘉诚的资产甩卖在近几年呈现加速态势。李嘉诚在楼市低谷时急于抛售资产变现的背后，反映出中国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政策风险升高，宏观经济和民营企业困境。据报道，2015年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监管持续收紧，特别是针对囤地、捂盘等行为，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李嘉诚似乎感受到中国市场的风险正在升高，因此把资产转向更为稳定的海外市场，以确保他的商业帝国的长期安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的会谈周五在阿拉斯加登场。川普总统周三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同意结束战争，将面临严重后果。同时，欧洲领导人通过视频会议向川普传达欧洲和乌克兰的基本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后不同意结束战争，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 川普还表示，有可能与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边会晤。他说，三边会晤将比周五的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双边会晤更有成效，因为第一次会晤中，我们将弄清楚我们目前的情况以及正在做什么。总统说，如果第一次会议进展顺利的话，我希望几乎立即举行第二次会晤。如果他们愿意邀请我到场，我们普京总统、泽连斯基总统和我将进行一次快速的第二次会议。川普还表示，他计划在周五的双普会后与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领导人通话。谈到他周三与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举行的视讯通话时，川普表示会谈非常好。周三的这次视讯峰会，与会者还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该视讯峰会由德国总理默茨主持。在会后，默茨表示希望川普总统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取得成功。他说，在阿拉斯加，欧洲和乌克兰的基本安全利益必须得到维护，这是我们欧洲人周三向川普总统传达的信息。默茨与泽连斯基在视讯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确保欧洲与乌克兰安全利益。欧方提出五项原则，乌克兰必须参与和平谈判，先停火再谈其他议题。领土问题以乌东现行接触线为基础，协议需纳入对基辅的强力安全保障，确保乌军具备长期捍卫主权的能力，以及谈判应置于跨大西洋共同战略框架下，并在必要时对俄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接受采访时表示，川普将向普京明确表示，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并称如果双普会破局，可能加码对俄制裁或二级关税。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在华盛顿宣布2025年肯尼迪中心荣誉奖名单，并表示将亲自主持颁奖典礼。他同时宣布场馆将进行大规模翻新，重塑其奢华风采与娱乐价值。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造访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宣布2025年荣誉奖获奖名单，并表示将亲自主持颁奖典礼。在宣布仪式上，川普表示，肯尼迪中心将展开重大翻新工程，目标是恢复其最高水准的奢华风采与娱乐价值。自今年2月接任该中心董事会主席以来，他已更换高层管理团队，并任命前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为临时总裁，同时推动具有传统色彩的节目安排。今年荣誉奖的获奖名单包括洛基系列电影男明星维斯特·史泰龙和乡村乐天王乔治·史崔特等人。该奖项于1978年设立，目的在于表彰在表演艺术领域具有终身成就的艺术家。历届得主涵盖戏剧、舞蹈、音乐、电视及电影等领域，包括艾瑞莎·富兰克林、梅丽·史翠普、保罗·麦卡尼和汤姆·汉克斯等。这是川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首次以总统的身份在肯尼迪中心公开活动。他在今年3月参观场馆后曾表示对其现状感到失望，并承诺进行整修。不过，川普的接管也引发艺术界部分人士反弹，部分艺人和剧目退出合作，包括音乐剧《汉密尔顿》取消演出。但他的支持者认为此举有助于平衡艺术机构的意识形态倾向，并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川普对媒体记者表示，我们已经完全逆转这个珍贵国家机构的走下坡，我们终止了觉醒派的政治计划。自川普接手以来，肯尼迪中心的运营方向有所调整。周三，川普总统宣布他本人会主持肯尼迪中心荣誉奖颁奖典礼。这场典礼通常在每年12月初举行，其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频道播出。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自来水需要使用氯气消毒，但氯气溶于水后会经由皮肤进入人体，特别是自来水中的氯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皮肤敏感人群或者是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同时也容易造成皮肤干燥、发痒、头发干枯、脱发等。
希望之声的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过滤水中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